把时间交给张蛇牧师，请坐。
我们再读一段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我们从13节要读到第35节。我们用起印的办法读这段圣经。我用的是和本，你们印的话随便你们用哪一版的圣经，随便你们用哪一种语言，你可以用英语，你可以用方言，你可以用这个华语啊。所以我起你们印。路加福音24章13节，好，24章13节，我起。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
他们彼此谈论中遇见的这一切事。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来，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只是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
二人中有一个叫雅各的，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做的事吗？
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
在这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亲长到苦难里，
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不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掰饼的时候怎么样都述说了一遍。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那是耶稣复活以后，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要回以马忤斯，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村子。所以呢，就在这个路上耶稣向他们显现。大家如果发觉到四本福音书当不是以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他还有一段话。比方马太福音讲耶稣复活了以后呢，就回到门徒回到加利利去，耶稣也在加利利的一个山上呢，把我们常常称为大使命的那一个使命啊，告诉门徒，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到了马可福音呢，也不是停在耶稣复活，他继续的说，把那一个恩赐的配套授权给他的门徒。那恩赐的配套是什么呢？就是医病啊，赶鬼啊，说新方言，还有这个手可以拿蛇， 还可以吃毒物不死啊，那是恩赐的配套。今天如果说有人说我有赶鬼，我有医病的恩赐，他也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手抓蛇，还有吃毒物不死，哈、啊。那么包括整个恩赐的配套，他就把这个配套给了当时的门徒。当然我们知道，除了第一代门徒跟主使用的第一代的主的仆人以外，后来呢就没有在今天我们就没有再有这样的一个恩赐的配套了啊！不相信的话，你去抓毒蛇看看。好，然后呢，来到了约翰福音，他也不是记录在，不是停在，耶稣复活的这个记录上，他还记录什么？门徒灰心丧志以后跑回去，抓鱼了，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呢？他在等他们。那个早上他们那个晚上他们整夜劳力没打着什么，可是没想到耶稣早上就预备他们，为他们预备早餐，在那个沙滩上，在那个沙滩上以后，耶稣就跟彼得跟门徒谈话以后，叫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那么来到了路加福音也是这样，不是停止在耶稣基督复活啊的记录上，仍然讲什么？耶稣跟门徒一同走以马忤斯的路。我在想，福音书的作者在圣灵感动之下，他们多了这些话。今天想起来非常有意义。为什么？因为时间已经过了2000年，可能当年大家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呢，都很新鲜，都很印象很深刻。耶稣真的复活了，可是可能100年后、500年后、1000年后呢？那么人家会渐渐说，耶稣不可能真是复活。为什么？因为当时虽然他们几个人看到，不过呢，都是什么？都是一下子，那么就过了。那显明可能是一个幻象，可能是他们思想耶稣太过，所以呢就好像我们思想一个人太过头太厉害了，我们会怎么样？忽然间好像看见他在我们的面前，或者在我们的左右这样，他可能是一个幻象，不是真的。到了2000年后，今天呢情况更可能是这样，当年可能就是一个幻觉幻象。可是每一本福音书都有记录这个叫做复活以后的一段的真理，一段的事实，而这段事实就形成了教会一个重要的，有时候教会领受使命都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才领受这个大使命。还有呢，耶稣也在复活之后设立了什么样？设立了洗礼啦，因为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绝对不会是一个幻象，是一个真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路加福音所记录的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两个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要回到以马忤斯。圣经在这里是记25里，25里呢，如果有人用英文圣经，他会说是 seven miles， 7英里，7英里就是我们以前老一辈的人英里叫做一个十两个十啊，就够就能够就啊。为什么叫一个？你们年轻人不懂。为什么叫一个石两个石？原来以前每一英里都有一块石头，有一个石头一块石头嘛，一个石头两个石头三个石头，那么写一写二写三这样啊。所以呢我说我住在哪里？我住在这个后港5个石啊，后港5个石，然后后港6个石啊，因为六平嘛，后港5个石6个石都有个巴萨啊。有人说我去后港3个石，那气候港3个是什么？通常是复活受难节啊，去扫墓啊，后港啥过旧啊？因为后港3个石啊是什么？后港3个石是当时的基督徒的坟场啊，基督徒的坟场，听过吗？年纪大一点的才有反应，年轻的没有反应啊。所以是7英里嘛，7英里是不远呐，7英里大概是从今天是。新加坡的英里是从4区算起啊，4区啊，这个大概是从维多利亚纪念堂那边算起， 从那边分散啊，分散，所以来到了牙龙，以前的这个牙龙车头在牙龙市乃这边呢，大概是5个15英里啊，7英里大概到了以前有一个叫做蔡氏的地方。那么如果五级芝麻7英里呢，就是差不多到了这一个叫做荣耀堂的地方，今天荣耀堂的地方，以前有个地方叫一个世界叫美世界啊，那个地方是7英里，所以差不多是从市区走到啊这样的远的一个距离，啊就可以走路了。他们用的什么？他们不是用摩托，不是用脚踏车，他们就是大老牌的11号车了啊，啊，年轻人就不懂了。以前我们常常讲老牌啊11号车啊，啊他们又是所以就是走路了，就是走路，那么是可以走得到的。大概7英里可能我们没有印象，今天我们用公里嘛，用 kilometer 啊，用 km 啊，所以大概是11.5这样，11到12公里的远是可以走得到的。虽然那时候路不好，就在他们走的时候，他们谈论，哎，忽然间第三个人来了，第三个人在他们中间。啊，圣经刚才我们读的，耶稣就走在他们旁边，可是圣经说他们眼睛迷糊，他们认不出耶稣。以后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谈论什么呢？啊，好，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的圣经来看到几点啊，基督徒实在是应该肯定的，我们对信仰应该肯定的。就在他们走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走在一起。原来复活的耶稣，我们说耶稣这位复活，我们常常说耶稣复活的耶稣真的是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的这位耶稣他活着，他今天仍活在地上。我常常在讲台上，我相信你们听我讲道多年啊，也常常让我在这边强调，你对耶稣基督复活到底是信心，你信的怎么样？你真的信吗？还是当人问起，当人用一个叫做这个揶揄的语调，就是说捉弄你的语调，讽刺的语调来问你，哎呀，你们信的耶稣复活了哦，死人会复活，你怎么说？你以为我们常常为了保护自己啊，我们常说啊，我们的牧师这么说的啊，我们教会这么信的，我们教会这么说的。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信？今天如果说人用半讥笑的语气来问你，哎，你们的耶稣复活了啊，复活节你们的耶稣复活了啊，今天没有，今天不是常在有人这样问，以前因为复活节是公共假日啊，在以前的复活节殖民地时代，基督徒的节日有4个，一年有4个节日，受难节、复活节，还有圣诞节，跟圣诞节的这一个第二天叫做 Boxing Day， 4天。以前在殖民地时代，到了后来呢，自治邦呢还是这样，不过到了独立呢，政府为了让全民怎么样？对待一律对待全民，所以基督徒2个节日是受难节跟圣诞节，还有呢，华人2个节日就是初一啊，然后马来人2个节日就是开斋节跟哈兹节，两个的。那么印度人呢，印度人2个节日，一个佛教，一个印度教。印度教本来有2个，一个大宝生，一个屠妖，现在大宝生没有了，屠妖节这2个节日，然后呢？国际2个节日，5月1号、1月1号，国家1个节日，8月9号，不会改变的。你们这样算，你们就明白，一视同仁，没有话讲啊。所以基督徒的复活节就没有了。复活节没有的话呢，人家就不会问的，不会那么敏感。以前哦，明天复活节没有上课，他们就问：哎呀，你们的耶稣是复活的，真的复活，死人还会复活啊？那么咖啡店的人就讥笑了。因为我常做咖啡店，我就知道。好，今天如果有人同事问你，你的耶稣复活，你怎么回答？感谢赞美上帝，耶稣复活了。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耶稣今天复活在天上，他的复活不是一个宗教的词语，不是一个宗教的这个信仰罢了，他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 千真万确的事。如果我们要再讲耶稣复活的证据啊、见证啊，有很多，那是每一年都有许多的主的仆人侍女，或者许多的书本都在解释啊耶稣复活。那么我们看见耶稣真的跟他们同行这一段路，跟他们讲话，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了。所以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这是基督教传道内容的重要的内容之一，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也是基督徒的一个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是复活，圣经说他是复活的初熟果子，就是他是第一个复活的，以后呢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感谢赞美上帝。所以复活也是我们的盼望。今天啊，你对复活到底你的这一个信心多大？如果我们对复活这件事情半信半疑，或者将信将疑，或者来到一个地步不信也不疑啊，我不相信，但是我也不怀疑。我告诉你，你的信仰永远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你说我要追求生命的长进，但你在复活的这一关过不了的话，就是说你不能够接受耶稣复活是一件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事，那你的信仰怎么样去，你怎么样去追求，你的信仰是建立不起来的，你也常常充满惧怕。感谢赞美上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一个最显明的例子就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些门徒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以后怎么样呢，老早惊惶失措啊，鸡飞狗走啊，不知道去了哪里了，全部跑掉了啊。就是因为耶稣一直的好几次，最少从圣经看有十几次向他们显现，当然事实上是更多，更多的门徒看到耶稣的复活，他们怎么样，立刻从毁灭性的绝望当中。什么叫毁灭性的绝望？一个人遭受一个很大的打击，一个人遭受一个很大的打击以后，他崩溃了。你要叫他怎么样再能够站起来的话，有些人一生都没有办法。然后忽然间耶稣的门徒很短的时间里面，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勇敢起来，复兴起来，而且大胆传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如果不是真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其实是教会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门徒看见了，亲身看见了，甚至手摸见耶稣啊。所以当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这个生命之道，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怎么样，我亲手我摸了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上帝，耶稣基督真是复活了，这是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一定要坚信不疑。第二，耶稣跟他们走的时候啊，他们已经在谈论，他们谈论什么呢？他们谈论耶路撒冷发生的事。这些门徒不是那十二个门徒里面，那十二个的叫做耶稣的门徒里面，他们当时耶稣有，我们知道五千人听他讲道。有记录的，对不对？五千人听他讲道，所以他变饼给五千人吃，对不对？然后呢，他差遣七十人啊，差遣七十人去传福音。当时在一个楼上的有120人，然后呢，门徒当中啊，在这些人当中，他选出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卖主的犹大，我们都明白。那么我们说，就是还有十一个门徒，后来就是使徒了。然后呢，耶稣带他们登山变相的，又有另外三个门徒，啊，有人把这三个门徒称为内圈的门徒。耶稣常常啊是跟这三个门徒一起的啊在一起。好，但是这两个门徒，这里说两个门徒，看起来不是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因为后面有提到啊，所以这他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其中一个叫做格留巴，格留巴跟另外一个人 所以有的圣经老师就推理说这大概是夫妇两个人，因为他们都回到同一个村子，他们住在同一个房子，所以可能是格留巴跟他的妻子。然后圣经没有说，这是推理，那也他也可能是格留巴跟他的兄弟，无论是谁，他们一面走一面谈论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然后耶稣就问什么事啊？当耶稣问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说耶稣是啊，耶稣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绝对不是啊。我们明白，有一次我看一本书，他讲到耶稣不是全部知道啊。他说为什么不是全部知道呢？他举几个例子，耶稣有一天，我们知道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他是神。虽然他来到地面上，他穿上人的这个身体，可是我们看见他的能力，他的语言啊，他就是神啊。所以那本书说这个耶稣有一天来到地方，很多人拥挤他，所以有一个人看不到就爬到树上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主角知道这个故事了。然后耶稣就看，哎，树上有这么一个人，他就问这个人是谁呀？所以耶稣可能不知道，他问这个人是谁呀？那么这时候他说圣灵就告诉他了，他叫撒该啊。所以耶稣说，撒该你下来。他怎么说？他说耶稣不是全知的啊。这样的一个解释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领袖，他这样解的。这个人叫做温约翰啊，叫温约翰，有人称他是林恩第二波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啊。那么这样的解法怎么样呢？所有的异端错误啊，一个说法就是耶稣不会是，就是要把耶稣怎么样，把耶稣拉下来。耶稣不会是全知的，耶稣不会是全能的啊。他们要把耶稣拉下来，神从耶稣神的地位拉下来。所以今天有一派说，你信耶稣还不够的。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了，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得到释放了，我们已经得到释放了啊，我们的咒诅已经被除去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除去了咒诅，除去了罪。他们说你信耶稣不够的，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还要去祷告，要去求什么？再求释放啊！再求释放，再你要再认罪，然后把你祖先的罪也全部认出来啊啊！把你的你要求释放，把你的咒诅除去。你可能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教会，或者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你接触到的话，你就看见怎么样，他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救恩，他的功效拉下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了，我们罪都得赦免了，我们这一切的咒诅都除去了。他们说不是的，你还没有除去，所以你的病一直祷告不好，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可能你要来找牧师，然后由牧师宣告你得到你的咒诅得到释放。没有比这样一个更违背真理的教导。但今天我们看见在一些所谓教会当中的确有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求主怜悯。所以耶稣问什么事呢，并不是说耶稣不是全知的啊，不是耶稣不知道。其实他有时候我们一个老师啊，有时候也在反问，不是说老师不知道啊，老师也在反问怎么样孩子啊，有关于一些的事情。然后这个人呢，这两个人就回答了，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在耶路撒冷做客，难道你不知道吗？所以就讲啊，我们有一位拿撒勒的耶稣，我们知道他是先知啊，他是先知。然后呢他要来救赎我们以色列的百姓。可是呢他就被抓去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已经三天了。今天早上有我们的几个妇女去看见，去坟墓，诶，找不到他的尸体。他们说他复活了啊。然后呢我们又有几个人去看见，也看不见他。所以你从他们的话当中呢，他们带着许多的错误跟狐疑，在许多的错误跟疑惑在讨论这件事情。以后他们讨论的对不对，他们讲的对不对呢？从耶稣的回答就知道了。我们看第 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无知的人啊，无知是比笨更惨啊。所以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那他们为什么耶稣讲他为什么讲他们无知呢？第一，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个先知，所以他只知道耶稣是先知。可是不要忘记，如果以耶稣的身份来说，他是先知，他是君王，他也是祭司啊、哦，我们都明白。如果以他的这个职分来说，他是先知，但是他也是君王，他也是祭司。好，然后他说：“我们素来盼望救赎以色列的，他们忘记了耶稣来到世界是要做什么？人类的救主。”耶稣最后表显明了啊，也显明了，耶稣也很多次告诉他们啊，但是他们到今天还是怎么样？即使是耶稣本身教导的门徒雅各、约翰这些人，也在耶稣也求耶稣说：“主啊，将来你得国的时候，你让我们一个坐你左相，一个让你坐你右相啊，左边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可见他们一直的以为耶稣要来复兴什么？以色列国，所以他们一直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什么时候？因为当时他们被罗马人所统治，他们是罗马的殖民地，罗马人加在他们身上很多的这个担子。然后呢，又有一个叫做分封的王，罗马人只是派一个巡抚，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一个总督。当时新加坡被英国管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新加坡的总督啊。所以现在的总统府以前叫做总督府啊，后来新加坡自治邦的时候没有总督了，叫做元首，那个地方叫做元首府，现在有总统就叫做总统府啊，不过都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所以从总督到元首到总统。好，那么当时巴勒斯坦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地方，这块地方呢是罗马殖民地，罗马派了一个巡抚，派了一个总督，就是比拉多，我们都明白。然后还有一个王叫做分封的王，这个王有一些权柄，他可以抽税的，他可以抽税的，还有一些权柄，但他没有，他的整个权柄还是在整个还是在罗马人的手中。那有一点像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当时也是，马来亚当时还不叫马来西亚，当时叫马来亚，马来亚当时呢是英国管，也是英国殖民地，不过他有什么，他各州有什么，各州有苏丹啊。所以这个如果今天什么叫分封的王呢，你大概想苏丹就好了啊。当时的用我们今天思想比较明白，就是苏丹可是苏丹他不是，他所有的权力在英国手中，可苏丹仍然有他的权力，比方他在一些土地啊一些的事情上等等，他有他的权力。所以当时罗马人就在罗马政府啊，犹太人就在罗马政府跟分封的王希律的手下，所以他们很想能够成为能够独立的，所以以为耶稣要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一个罗马人的手。可是没有想到呢，耶稣的话越来越不像话了，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国在世界上，我的臣宰就纷争了。我个人想很可能犹大跟耶稣的时候呢，是要来跟一个政治或者跟一个革命的耶稣，哪里知道他越想越不是他的目的啊！啊，我的国整天讲在天上，人家跟他人家跟他讲什么，他就把人家眼睛带到天上去，在地面上似乎都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你们要记财在天呢、天上没有贼来抢，没有这个虫来把这个钱吃掉。我一直讲天上的事情，可能有一些人失望了，其中一个就把它卖掉了，反正你不是我要跟的耶稣。圣经没有这么说了，这是我想啊，那一个动机啊，他发现到我跟错人了，一气之下就把它卖掉。好，那么他们一直以为耶稣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忘记耶稣要来做人类的救主。第三，耶稣说分无知，第一是他们不认识他是先知，只认识他是先知， 忘记他也是祭司也是君王，只知道他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罗马，不知道其实耶稣真的是来到世界道成肉身，主要就是要怎么样，要上十字架拯救全人类，做人类的救主。第三呢，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也不信，其实耶稣老早已经告诉他们了，当他们说求个神迹给我看，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什么意思啊？约拿的神迹就是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就是等于预表耶稣怎么样要在坟墓里面三天三夜。当有一次门徒指着耶路撒冷那个圣殿说啊，多宏伟的圣殿啊，耶稣说将来这个圣殿要被拆毁，但他三天后要怎么样还要重建。我们建了四十年，你三天后怎么重建？其实耶稣已经在预言告诉他们说他要因为以色列的圣殿代表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神今天来到世界了。这个圣殿呢，这个圣殿代表耶稣的身体要被毁坏，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三天复活，都已经告诉他们了，预表啊暗示啊都有了，可是他们不明白。到今天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怎么样？他们说复活，他们去看不见啊，他们说看见天使，完全怎么样带着怀疑。一个基督徒一直带着怀疑的话，我想他信仰的道路很难走上去的。所以人他已经等了这么久在耶路撒冷，最后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回家了，算了，还是回家做我们的生意好了，还是回家啊，我们拜拜什么还是回去拜拜我们旧的。我告诉你，我们如果我们对这些对主耶稣的认识，特别对复活的事情，对主耶稣的真理认识的不够深厚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条信仰的道路是我们走不稳的。所以有时人会退后，就是怎么样，没有在信仰的根基上那么建立。所以耶稣就给他们信仰的根基了。根基从哪里来？请看26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27节，大家读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摩西和众先知，当你在圣经读到使徒或先知，摩西和众先知都是指着，摩西和众先知都指着旧约圣经，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如果说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是什么？那指着了整本圣经。为什么？因为新约圣经是使徒写的，旧约圣经是先知写的啊，这些先知写的，所以先知跟使徒也用来代表新旧约的圣经。这里讲先知，摩西和先知就指着新旧约啊，是指着旧约的圣经。当时没有新约的圣经，所以旧约的圣经就跟他们讲解明白了。当在讲解的时候，什么反应呢？这两个人在后来说，请看第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今天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今天跟我们一同活着，活在我们心里。有一首诗说，我活，我怎么知道主活？因为主活在我心，对不对？主活在我心。那你说主怎么样活在我心啊？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主耶稣回天升天去了，然后主耶稣升天去了，然后差遣圣灵降下。今天好像是圣灵降临节啊，今天好像是圣灵降临节，就是五旬节啊，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因为我们改革中的教会不太注意这些特别的什么，除了受难节、复活节、圣诞节以外，其他节日什么大灾节、什么节那些节我们不太注意。今天是圣灵，应该是今天就是圣灵的降临节。那么他猜圣灵降下来，那天是五旬节，120人在一个楼上啊，在一个楼上被圣灵感动， 然后圣灵从那天降下来，照做我们的信仰。圣灵从那天降下来以后，就一直的怎么样住在地面上？那住在哪里？住在我们的心中。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圣灵代表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感谢上帝啊，这是复活的主，我们拜的是一位复活的主。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遵行神的话，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圣经也在，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借着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我们能够怎么样？我们能够分辨信仰。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要点，就是我们的信仰不但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根基上，我们的信仰也是建立在怎么样？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上。所以每一个信徒都要认真的来研究圣经，有系统的来研究圣经。你说我识字不多，其实今天有很多的工具可以让我们听，能让我们读啊，来认识圣经啊。很多工具好像最近出的一些，你按小小的一个东西，整本圣经在里面，又有中英文的，又有方言的、福建话的都有，一按都有。哇，这个是这个高科技的发明，让我们在传播神的话当中呢，占做一个很是一个很方便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这些工具来认识圣经。当然最要紧的就是听到了，礼拜天来听到，还有我们常常有些课程啊，你们教会有些课程是吧？常常我看到，林牧师啊、李牧师这些人啊，都来举办这些课程，让我们参加。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参加今年礼拜一啊，礼拜三的也可。我不是在这里打分类广告，我只是顺便提到有这些，而且呢，我今年的一般的课程是比较，有些课程呢，他们是，这个格调比较高，程度比较高，普通信徒真的是不容易明白。那今年的夜课呢，我知道你们当中也有人去参加过，你无论是拜一拜三的夜课呢，都是比较，我们可以说比较浅显的，讲的是比较浅显的。还有拜一呢，有双语，就是华语翻译成英语，所以如果你比较听英语比较习惯的话，那么你可以参加拜一的课程。好，这些课程都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很多人就从这些课程当中，他们就怎么样？后来他们看见他们教会在信仰上有偏差了，他们又没有能力去改变那个教会，于是他们就会在信仰上呢重新的怎么样？重新的来想一想啊，我要到哪样的一个教会去侍奉神？感谢赞美上帝，我们看见我们也尽了一点点帮助信徒，帮助教会归正啊，归回圣经的这样的，我们尽了一点点的力量。好，然后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三点，就是当他们耶稣跟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火热，然后他们继续走，哎，到了七英里，很快就走到了。然后呢，到了这个，不过说快也不快了，因为日头已经平息了，太阳下山了。他们就把耶稣留下来啊，跟我们一起吃饭吧。那么当吃饭的时候，耶稣就拿起饼来，圣经说三十节。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掰开。他们看到这一幕的话，哎，耶稣，他们认得了。为什么这样？我就想到这幕应该是耶稣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对不对？跟门徒一同吃最后一夜节的晚餐，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掰开。可是当天不在他们当中啊，耶稣他们不在那个最后的晚餐当中啊，最后晚餐只有十二个门徒。所以在什么时候呢？啊，如果你回去查考圣经，有两次耶稣变饼，一次用五个饼，一次用七个饼，对不对？变饼给几千人吃的时候，就是耶稣在山上讲到，哇，五千人啊，男丁五千啊，五千人，孩子不算了，加孩子可能更多。耶稣门徒说天晚了，就是散会啊，给他们到附近的村子里面去找吃。如果那天真的耶稣听他们说散会啊，我告诉你，那些村子 当时的村子啊，一般上很穷困的。今天就是今天呢、啊，你五千人，你五千人到荷兰路的那个吃东西最多的地方去，五千人也把那边的东西吃光了、啊，就是在今天呢、啊。那当时五千人怎么有办法呢？根本没有办法。耶稣说：“你们给他吃，哇，你们给他吃。”啊，这句话呢，使我们呢、精炼的同工都受感动。你们给他吃，所以每一次你们参加精炼的夜课呢，都有晚餐吃的，因为耶稣说你们给他吃。你们参加精炼的密集课程也有午餐可以吃，对不对？啊，因为耶稣说你们给他吃。真的，我们说一百几个人，一百多个人要吃午餐了，午餐以后还要回来上课了。你一百多个人要去哪里吃？有些人有车，可以到远一点；有些人没有车，哪里吃？啊，所以我们就预备给大家吃休息。啊，这句话呢，使我们呢，负起觉得应该负起你们给他吃的责任。好，所以耶稣在，所以有你们给他吃，怎么吃呢？就有人把一个小孩子。带了两个鱼，两条鱼，五个饼啊，带了两条鱼，五个饼来了啊！感谢赞美上帝，耶稣就用这个饼、这个鱼跟饼呢，当他拿这个鱼跟饼的时候，他也一样的动作，拿起饼来，注谢掰开。我相信这两个门徒当时一定在，他不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但是他一定在那五千人的当中，所以看到了以后，就是同一个动作出现了。耶稣，感谢赞美上帝，这一点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看见主在哪里看到，我们可以在圣礼中，在敬拜中，今天来到教会，如果我们有圣餐礼拜，我们可以在圣餐、在洗礼、在礼拜的当中，今天是一个礼拜，在礼拜的当中看见上帝。像以赛亚当天他在圣殿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第二，我们也可以在特别的经历中把两条鱼五个饼变成五千人吃，这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变饼变鱼的经历是特别的经历。我们常常可以在特别的经历中看见主。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们问题来了，我们祷告，我们问题解决，我们在问题中，在困难中看见了主。比如说我们病了，我们祷告神医治我们，我们在特别经历中看见了主。第三，我们仍然可以在怎么样，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今天他们吃什么？他们在吃晚餐，他们就在吃晚餐的当中怎么样看见了主。求主怜悯我们，不但在礼拜堂中我们看见主，求主也让我们在特别的经验、特别的经历中，神有时候让我们特别的经历，我们也看见主。求主也让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看见了主。我们这次有一个密集课程啊，密集课程啊有八十多位，我们从四月下旬到五月十四号，八十多位，连新加坡的一些人呢，就有一百一些的弟兄姐妹，就一整百位，跟我们同学一百五十位这样来。开办这个密集课程，一连三个礼拜，每天从七八点读上课上到十点钟啊。那么八十多位是远方在职传道人，在职传道人，所以他们都是有上讲台的经验，有做传道牧师的，好几个是牧师。后来有一天我看见有几位呢，他们身体很瘦又很黑啊，看起来。两个原因解释了，就是说可能物质条件不足了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工作可能是在比较这个乡下的。那么当然有一个，有我们有一个同学就认识他们，我就问他这几根又瘦又黑，有点像鸦片仙了、啊、鸦片仙可能今天青年也听不懂啊，当然他们不会抽鸦片的、啊、不所以我说他上讲台的人啊，你们要多吃一点啊，要鸦片先讲啊。当然人有的是会比较不是那么可能，种种原因啊，对不对？有些人真的是基因他是不胖的嘛，对。不过我是开玩笑，所以他们看起来像鸦片先。那么一讲到鸦片先的话，我就顺便带一句，我说 哎，他们到底有没有上讲台？有没有讲到？哟，有讲台，他们上讲台的。那个同学问我，那么他们讲，哎，他们有没有抽烟啊？我问他们有没有抽烟啊？说有啊，有抽烟啊。怎么抽烟呢？他说他们下台了以后，他们那边乡下是这样的，他们讲完到下台了以后怎么样呢？哇，就坐在那边呢，长老啊，牧师传道这样就坐，哇，就拿烟钱。拿烟钱分，然后呢喝茶抽烟呢，你们觉得很可笑？是的，我们怎么说呢？首先我只能够说，他们在讲台上，他们看见复活的主，可是一下讲台呢，他们就看不到复活的主。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在礼拜堂看见复活的主，可是一出到礼拜堂外面呢，就看不到复活的主。感谢赞美上帝，这两个人今天在晚饭里面，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求主怜悯我们，也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的哪一个层面，无论是我们在礼拜堂，等下出去礼拜堂以外，我们都能够看见怎么样，看见复活的主，看见复活的主。所以这几个人就在，这两个人就在一个普通的晚餐里面看见了复活的主。你跟我今天也要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中看见复活的主。所以当我们能够看见复活的主的话，许多啊地面上的人所做的事情，我想我们就可以避免了，我们就可以避免了。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两个人立刻，请看第33节，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了。现在不知道几点钟了啊，可能是晚上8点9点。哎，他不是大脚踏车，知道吗？如果踏脚踏车7英里，大概半个小时，大概40分钟，半个小时可以到。如果坐摩托，大概是10分钟可以到啊，驾车更快啊，驾车跟摩托差不多快。可是他们还是要大老牌石要撤回去，哦，精神就这样的一个，你看他走了七英里的路，走了25公里7英里的路才坐下来，可能这番餐饭还没有吃完。为什么？因为立刻怎么样，看见复活的主，心里面的喜悦，心里面充满了喜悦感动，立刻起来回去耶路撒冷。一回到耶路撒冷，就看见什么？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的同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在谈论什么？他们在谈论彼得、西门看见主了。这时候他们也看见主了。他们一去的话，两个信息配合起来，耶稣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最后一点是什么？使命。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非常紧急的。所以刚才有第二个祷告，我们为什么？我们为传福音工作祷告。主席说我们要身教言教，我们要向同事向家人来传福音。其实这个就是看见这两个人，他们回去，他们看见了主立刻做什么。我在想，如果是我们今天哦，感谢上帝，我们先祷告，然后高兴吃饭，吃饭完睡觉，其他事情再慢点来说。他们立刻回去，这种使命的紧急性是每一个今天我们的信徒所应该有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你每天晚上好像穆迪说他一想到今天他还没有向人传福音，立刻就从床上再跳下来，到跑到街上去等着要向人传福音。如果神给你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当然很好，但是我告诉你，这不一定是他的使命，不一定是你的做法。最低限度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常常要记得，要为这要记得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传耶稣，就是传福音。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使命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去买东西也好，跟人接洽也好，让我们常常发出，当然常常摆出基督徒的见证，借助见证把福音传开，让我们知道我们带着一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 啊，要传福音。我们带着一个使命，要人认识，从我们的身上来认识耶稣。我们恳求主啊，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四点。第一点，主真的复活了，他跟门徒同走一路。这个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最大的一个根基之一。第二，信仰的根据是圣经，我们一定要对圣经真理，对圣经真理一定要熟悉，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 有办法全部明白，但是每一天都进步一点点。第三，我们要在生活中，不但在礼拜堂看见耶稣，在特别经历中，很多人只有在特别经历中病得医治才看见耶稣。其实我们应该在天天的生活中看见耶稣，这是这个是信仰的彰显。最后是信那个使命，这个信仰给我们有使命感，就是知道耶稣复活了，立刻就排除万难，把耶稣复活的信息传开，排除困难，把耶稣拯救世人的消息传开。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晨我们分享以马忤斯路上耶稣与两位门徒同走一路所带来的真理，恳求恩主借着这一个真理来帮助我们更认识耶稣，知道耶稣复活，知道圣经是我们一定要追求长进的，知道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中来看见我们的主，也知道我们带着一个使命来活。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